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5
梁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现在又到了我们启示录的课程。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二章，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而且我们也讲到主耶稣写信给士美拿的教会，从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停到第十节。上次讲到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为主受苦的教会，是一个被逼迫的教会，但是我们的主给他们安慰，说是虽然在这个逼迫里面是时日，就是一个短暂的、有限度的、完全的，而且主知道他们所受的逼迫，主爱他们，所以对他们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话。在第十节里面，主耶稣继续的告诉他们，虽然在逼迫的时候，但是要至死忠心，因为为主寻道是信徒的荣耀。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七，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都有同样的教导。在第二章十一节，主对寻道者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主应许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指的永生。主耶稣劝勉他们，在逼迫的时候，生命很可能为主捐躯，但是永生是属于他们的，而且这个生命的冠冕有了就不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指着永远的死。第一次的死虽然是肉身的死，在逼迫中也许生命会失掉，但是这也是所有的人必经的之路，就是肉身会死。但是第二次的死是指的灵里面的死，就是永远的死，永远和神的隔绝，或者是永远的刑罚。凡是持守神的道至死不放弃的，永生是属于他们的。这是主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劝勉。第三个教会主耶稣写给他们的是别加摩的教会，这是在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这个地方，它以前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小国，叫做亚他利亚的首都。后来罗马占领这个地方以后，也把别加摩设成整个小亚细亚的一个省都。这个都市里面，它有很著名的当时医学的鼻祖，叫做迦人，这个人的出生地，所以他的医学也相当的发达，并且呢他有一个图书馆，他是文化的城市，这个图书馆藏书据说不下于二十万册，仅次于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别加摩这个都市也是偶像和庙宇林立的城市，其中有宙斯的神庙、雅典娜的女神庙、九神庙、一神庙，或者是称为蛇神庙，所以它有很多著名的神庙，庙宇很多，所以这个城市也称为撒旦座位之处。撒旦座位之处，所以别加摩这个里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受到这样异端偶像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不能够坚持主道， 就会被那异端异教所同化了。所以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教会，主耶稣基督他自称是有两刃利剑的，两刃利剑的身份来对他们说话。可见主耶稣是以一个审判官的立场，利剑常常都是一个审判的象征，主耶稣以审判官的身份来对他们说话，要他们不要在异教的妥协上被逆主。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还是找出他可以被称赞的地方，可见主耶稣实在是一个怜悯人的软弱。他说这个教会是处在撒旦的座位之中，撒旦的座位我们刚刚解释过，是因为这个城偶像太多了，就好像被撒旦所盘踞在其中。不但这样，他也有对罗马皇帝的该杀的崇拜，而这样的强迫的崇拜也是影响了教会的前途。主耶稣说在这里呢，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耶稣对他的称赞就说是其中有不少的人，也有人不为逼迫而吓倒，其中有安提帕。主耶稣称赞他是我忠心的见证人，见证人也就是寻道者的意思，他能够忠实的为主做见证而死。这个安提帕呢，他的身世如何，还他怎么寻道的，我们都不知道。传说他是当地教会的牧者，他是被绑在烧红的铜柱上面活活的烧死的。当安提帕死的时候，有些教会的人信心就动摇了，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还是坚守主的道，没有放弃主的道，这是极受主所称赞的。别加摩的教会很难得在坚守主的道上面得胜，但是呢，他们受到责备的地方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他的故事是记载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是与当时的摩亚王巴勒有关的。当时的摩亚王巴勒面对以色列的大军，浩浩荡荡的要经过摩亚而去进取迦南，于是他就诱惑了外邦的先知巴兰，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失败。但是怎么知道神却掌管了巴兰的口，让他的咒诅反而变成祝福。但是巴兰他还是继续的教的巴勒用其他的诡计来诱惑以色列人，就是用美色来引诱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贪图情欲而导致了行邪淫拜偶像，因此犯罪受罚。这都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1到3节、31章16节里面。因着巴兰这个事情的严重，所以后来提到巴兰的教训，也就是指的是崇拜偶像、邪淫的生活、放荡的一个代名词。第二，主耶稣指责他们是他们服从了黎哥拉党的教训。黎哥拉党的教训也是指责他们生活的放荡、信仰混乱的人，所以这些人是拜偶像、行邪淫的。他们黎哥拉党的教训和巴兰的教训都是指责这些生活败坏、异教崇拜的这种罪。别加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婚约的意思，就好像信徒在信仰上和拜偶像来妥协，好像同偶像来结婚通奸一样，犯了属灵的奸淫。主耶稣对他们的劝告和应许，主耶稣劝告他们全教会要悔改，不然的话主耶稣基督就要以审判口中的剑速速的攻击他们。凡是悔改的就是得胜的，主耶稣就以隐藏的马拿来赐给他们。隐藏的马拿是什么意思呢？传说犹太人的传说，当 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攻破，圣殿被烧的时候，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就把抢救在圣殿里面的约柜藏起来了，而把约柜藏在一个山里面，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建立弥赛亚国度，那个时候就把玛拿拿出来来大宴天国的子民，是一个天国的宴席，所以隐藏的玛拿就成为天国宴席的代名词，表示得胜的人可以享受天国的宴席。不但如此，主耶稣还应许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写上新名的白石，白石是在当时的时候，古代的法庭他们宣判的时候，如果给一块白石，就表示那个犯人是无罪的释放，如果给一块黑石，就是要把犯人还押牢房等候刑期。换句话讲，给白石的意思就是表示一个无罪能够进天国的一个资格。另外，白石也是当时古时候他们去看竞技比赛的一个门票。换句话讲，得胜的人也就是能够有这个白石，有这个资格能够进到千禧年国享受神宴席的资格。新民可以指的是一个与神的一个新的关系，新的资格，代表他有这个新的权柄。所以一个得胜的人，神给他玛拿，隐藏的玛拿，天国的宴席，以及进到天国的入场券的资格。接下来是主耶稣写给第四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拿教会的书信，这是记载在二章的18节到29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推雅推拿这个地方。推雅推拿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它是一个贸易的中心，有许多的商业工会，就像有羊毛商，有皮革商，有布匹商，金属商，瓷器商所组成的工会。而且这个城市是一个当地的人是很会做生意的。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16章14节记载，当保罗他们第一次到腓立比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卖紫色布锭的妇人，叫做吕底亚，他就是推雅推拉的人，也许他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到那边去做生意。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贸易的中心，而这些工会的人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吃喝饮食，并且呢他们尤其是吃那些献祭给偶像的一些食物，并且在献祭给偶像的食物吃了以后就进行邪荡的行为。很多的信徒因为要跟他们这些异教徒做生意，为了妥协保守生意，就参加了工会。所以这个是推雅推拿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教会的一个问题，商业和信仰的调和。就像今天许多人为了生活，为了生意，与世俗偶像道德的协调。所以对这一个罪恶的城市和有这个罪恶影响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用一个审判官的身份来对他们说话，而且用怒气向他们宣布，他是用不喜悦和警告的话。所以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来说话。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讲推雅推拿的教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二章十九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对这样的一个教会，主耶稣还是指出他可称赞的行为有五种。第一个，他的爱心。推雅推拿教会的行为是出自于爱心。第二个是信心，他们也有信心来配合行为。第三个，在行为中显出殷勤。第四个，在行为中有忍耐。第五个，他后来的行为比以前还更多。可见推雅推拿的教会在许多的方面还超过其他很多的教会，比方说他们的爱心能够坚忍很久，能够胜过以弗所的教会，这实在是很难得的。但是虽然他们在五点方面受到称赞，可是呢，他们有一件很被责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让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叫做耶洗别的教训，而且不但有这个教训，导致有更多的罪行。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女领袖，她引导信徒去崇拜偶像，她所犯的罪就好像旧约里面那位耶洗别，他引诱众人去拜偶像行邪淫的罪行。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记载，当时以色列的王亚哈的妻子耶洗别，他怎么样去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巴利去行邪淫的事情。而这位教会的女领袖，她也是这样的去带领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行奸淫，施偶像之物。二十一节讲到主耶稣曾经给他机会悔改，但是呢，他却不肯，所以主耶稣就发出一连串的警告，叫教会的信徒不要犯这个女先知的恶行。一方面也告诉如果不悔改的话要受到大患难。我们看见这位女领袖耶洗别，主耶稣要他病卧在床，这也是实在是一件很讽刺的事。因为耶洗别这位女的领袖，她既然喜欢犯淫行，喜欢床，所以主耶稣就让他多在床上，在那里躺在那里。而且呢，他的同党，也就是跟着他一同在宗教上反对神的这些人，神也要向他们严厉的处罚，要杀死他们。可见主耶稣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而这个妇人的教导呢，他已经把他的教导传播到整个小亚细亚的教会，他的教导称为撒旦深奥之理。第二十四节，什么叫做他的教导是撒旦深奥之理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妇人他的教导带到撒旦的崇拜，带人到撒旦的崇拜。第二，也是有一个讽刺的意思，就说是他讲是他们是很深的神学理论，其实不过只是撒旦的理论而已。至于那些没有跟随这妇人教导的人，主耶稣说不会将别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别的重担也就是说是其他的责任。换句话讲，推雅推拿这个教会信徒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要抵挡耶洗别的教导。在结束的方面，主耶稣劝他们要持守原来的好行为，只等到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了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制服列国的权柄。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就是跟主能够一同的分享管理弥赛亚王国的权柄，并且能够粉碎仇敌的大能。第二，主耶稣应许给他们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就是宇宙中最光最明亮的心，而且是黑暗中的光辉，表示得胜的荣耀，也是表示得胜的信徒。这里是讲得胜的光荣，凡是得胜的主耶稣就赐给他。诚心也代表主耶稣的意思， 主耶稣自己也被称为晨星，启示录22:16，彼得后书1:19，所以得胜的主耶稣也把他自己来赐给他们。接下来的教会，主耶稣写给他们信的就是撒迪的教会，这是在3:1-6，3:1-6，这是第五个教会。撒迪是当时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它曾经是古时候的国家叫做吕底亚的国都。这个城市有一个特别，就是它是盖在一个山上，是一个山城，它高有1500尺，而且它面临的悬崖峭壁，它能够在上面易守难攻，因为它有天然的保障。因为它有这样的天然的保障，所以当时的居民就很疏于防守。在历史里面记载，他在主前500多年和200多年两次的被敌人波斯王古列和西流谷来陷入。所以撒迪这个城市它是很疏忽的城市，因为他们疏忽的原因到最后也被灭了，成为罗马国的一个城市。这里呢，这个城市它有很多的天然矿物，也很富裕，在主后17年曾经地震把它毁了，但是9年以后他们不需要罗马帝国的金钱的资助就可以重新的盖起来。这个城市他们崇拜一个外邦的女神叫做希伯利，这个神是半人半兽的，身旁边常常有一些两个狮子来陪伴着。这个城市的居民他们是以无所事事为著名，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像士美拿的教会受到逼迫，也不是像推雅推拿的教会受到异端邪术的迷惑，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属灵的事物漠不关心，得过且过。所以对这一个很松弛的这个教会，主耶稣自称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身份对他们说，神的七灵就是代表神全善的灵，神的七心就是神教会的掌权者。所以主耶稣基督用全善的灵的位格和掌管教会的元首的身份来责备撒迪的教会，他们在属灵的光景上好像死了一样。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撒迪教会不是没有行为，只是他们太注重外表的行为，而没有属灵的实质，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知道撒迪的教会也是预表在改革时期1500年到1750年那段时期，那段时期也就是罗马教皇统治的时期。那个时候的教会外面有美丽的礼拜堂，有很多的仪式，但是里面却是死的，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有一个故事曾经讲到，在中古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叫做多马阿奎。有一次他到罗马去拜访教皇，教皇就带他看他们美丽的宫殿和教堂，而且把各样的宝物金银指给他看，很骄傲地对他说，多马弟兄啊，你看从前教会所说金银我都没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多马就回答说，是的教皇，但是教会今天也在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日子也过去了。所以看见当时的教会光景实在是可怜。对这样的教会，主耶稣责备他们，按人看是活的，按神看是死的。也像保罗当时指责末世的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摩太后书3:5。雅各也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名存实亡，实在是一个很可悲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主耶稣用两方面来劝告他们。第一个是2节说你要警醒。撒迪这个城市因为不警醒， 所以两次多次的疏忽陷在敌国的手里面。现在这个沙迪教会在属灵的里面也沉睡了，失去了警觉，所以需要警醒过来。第二，主耶稣说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坚固那些奄奄一息的信徒，坚固那些糊里糊涂的信徒，不然的话他们也会很快的在属灵方面死去的。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因我借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主耶稣说是你的行为没有一样完全的，完全的意思就是完成的意思，指着他们的工作是一个有始无终的，有开始没有完成，有开始没有结果，虎头蛇尾，有工作没有果效，有侍奉不很久，有起点没有持续，得过且过，下一步就会犯大罪了。所以主耶稣要他们回想，要存记，要悔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爱教会，你不但爱当时以弗所、士美拿、推亚推拿、别加摩、沙迪的教会，你今天也爱我们现在的教会，你对他们提醒的话也今天对我们同样的提醒，你对他们劝勉的话也今天对我们同样的劝勉。亲爱的主耶稣，把这样的教导话语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信徒，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为你真道上面能够持守，能够爱你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